藏教的五品星官第五个多障众生灭佛观，我想念佛的法门大家不陌生，他们上讲是多障众生念佛，我们没有障的众生也应该念佛。同时啊，念佛啊，我体会一个方法，奉献各位参考。不要等到临终的时间再念，或者是啊，等到别人帮我们助念，这个是有点危险性，阴错阳差就过去了，极乐世界去不了。根据天台宗里边讲啊，转生成熟，转熟成生，生熟这两个字把它转一转，因为三途六道啊，我们去的时间多了，头出头没，这个路很熟，贪嗔痴嘛，三途六道就是贪嗔痴的本钱。那么我们应该啊，把这个门把它关起来，不走了。就是熟路啊，把它变作生路，陌生的路。极乐世界，我们这个路很深啊，怎么个走法不知道。所以要把这个生路啊变成熟路。我想到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信愿行了，就是我们不起心动念便罢，一起心动念呢，就向极乐世界走。大家可以做参考。那么极乐世界我们没有去过怎么办？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在弥陀经，在十六观经，在无量寿经里边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自己应该勾画出了一个蓝图。建筑起了一个大莲花，观想嘛，现在还是讲观字了。平常念佛了，就是知印这朵莲花，我们这个神识啊，或者是精神呢，起心动念就回家。娑婆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呀，是做客呀。大家要搞清楚啊，我们的家应该在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是不来不去嘛，我们现在还是有来有去的。那么极乐世界我们的家就是莲花化身，这朵莲花我们要好好建设起来，这要用观想，起心动念都要想到，不要往旁边地方走了，往旁边地方走啊，这个生路始终是打不通。所以念佛观呢，这是实际的得利益的方法。我们不念佛又念什么呢？就念魔了吗？不念戒定慧就是念贪嗔痴，心无二用。 念佛者觉也，智也。佛就是两个字，一个觉悟，一个智慧。尤其我们现在要注意人间的佛教，不要弄神弄鬼。弄神弄鬼啊，已经过去了。神权思想没有了，君权思想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民权。民权应该是人间的佛教，所以我们在经里面遇见神鬼的事情啊，除了天龙八部稍稍描写一下，不要强调，也不要求他。听说在台湾呢，有什么奖啊，我也搞不清楚，乐透奖啊，叫美国叫做乐透奖，大家乐啊，求神呐、这个甚至把神像也打倒掉，求神不灵，一发脾气把神像给打掉了，完全的靠着神呢，有时候灵啊，求神求鬼有时候灵，不长久。儒家都是讲敬鬼神而远之，不要跟他太接近，太接近请神容易送神难，你把他请来恭恭敬敬供养他，他会帮你的忙，甚至号码也告诉你，你发了财了好像用不到了，把他送走他就不走了，那他成天跟你混到一起啊，你是神神鬼鬼了。所以这个鬼神的事情不必强调，做人最要紧，学佛要先学做人，如果做人不会啊，不能够学佛，做人这关都没有透过去，你怎么能学佛呢？学佛也很简单，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想这个道理我们研究透了，做人可以说是完人呢。尤其佛法与世间法是一个法，没有两个法，如果说佛法之外还有世间法呢，这个佛法就不伟大了。所以《金刚经》里讲，一切法都是佛法，看你怎么看，看你存心如何。所以奎基大师啊，他有三练魔心，用三种方法练魔他的心。哪三种方法呢？一个就是发心，一个就是修行，一个是正果，这个值得我们参考。发心呢，如果不真呢，果招趋，就是你最初发心如果发的不正啊，到果位上是弯弯曲曲。所以生灭心为修行啊，到果上啊，一定是生灭。我们现在有两种心，大家可以啊参考，一个是厌离心，讨厌想离开，说娑婆世界太苦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这叫厌离的心，这个应该属于小乘。一个是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他第一参这个善知识就告诉他念佛，大家要搞清楚。所以我常常劝我们同道，要想看经啊，我介绍他们几部经，看华严经就要看入法界品、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及普贤十大愿王，这个都是倒归极乐的。那么再其次呢，要看《窝含经》，再其次在方等时啊，再看《楞严经》，对我们有帮助。那么在般若时呢，就要看《金刚经》，到最后啊，才能看《法华经》。不要好高骛远，一开始啊，就是看花眼，找大部头里看，或者看《法华》，那个你看不了几部了，等于下棋似的，你只能下一部棋没有用的。看《法华经》，起码你要看透它几部之后，就是透视它的背后的实相。说三练魔心呢，就是我们这个心呢，经常要调整。厌离心，你离开娑婆又到哪里去呢？说《银王经》里讲啊，离开三界，另外有一个界呢，是大有经说的，是外道。离开三界没有界，三界就欲界、色界、无色界，另外一个名字叫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化的国度。释迦牟尼佛的心量大嘛，他扩充到三千大千世界，关心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言语数。我们的心量能够扩充到什么程度呢？或者关心你自己，或者关心亲戚朋友，或者关心社会，或者关心中国，或者关心世界，我们的心量自己会问自己，心量不大。所以在这个发心的时间很重要，要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间呢，他遇见每一个善知识都自己讲，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请问你告诉我怎么样的修，怎么样的正。我们第一步要发心，而且要发菩提心，不要发厌离的心。厌离的心你要离苦得乐嘛，你要跑掉了嘛，自私自利，这个不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有的态度。说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这两句话的含义很深，尤其窝难尊者发愿，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槃。泥槃就是涅槃。拿我们的眼光来看，有众生有佛，有天堂有地狱。拿佛的眼光来看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说真如界内觉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无自他之形象。如果你用佛眼来看，一切都是佛，你又度哪一个呢？在《金刚经》里讲，终日度生，没有度到一个众生。他把大家都看成佛了，这个心很重要。当然，凡夫心有上下高低，有内外。到了佛的心是，说《金刚经》里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凡圣亦如。正到果位，修行就是修观呐。我们等一等，再把这个《金刚经》的观法跟这个《法华经》的观法，再把这个“观”字啊，再加以说明。观就是修了， 正道果位啊，天台宗六季佛究竟记佛呀，有讲但夫本实性，正无一法心，恢复了你本来的面目，并没有得到什么。如果你要因为得到什么，那你还差得很远。无所得，尤其心经里讲啊，无自以无得，应该无所得，不要说啊我用功啊我得到什么境界了。好，弄不好啊就着了魔了，就被境界所转了。用功不能没有境界，念佛一定有境界，有境界是自然的，叫它过去。如果不把它放过去啊，你就是啊停止在这个境界上。我在台北有一个老弟子，他跟我讲，他一念佛呀就看见极乐两个字，一念佛呀就发现有极乐两个字。后来我说这个是幻境，不要想他。他后来不想了，不想再念佛就没有了，没有了。他看见他师父啊，你害得我好苦，我极乐两个字也看不见了。我那是幻象嘛，如果真相啊，你念也好不念也好，这个极乐两个字啊始终在你面前。幻象你想它就有，不想它就没有，幻化的。所以我们遇见好境界，打坐也好啊，念佛也好，遇见好境界不要执着。楞严经告诉我们啊，不要执着，这个是境界是好的，要执着啊就变作魔了，变作魔了。所以在这个正果的时间呢，那就是无所得，要记住啊。窥基大师大家不陌生，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唯识宗啊第二代。但是玄奘大师度他很难呢，他不肯出家，他说你出家的呀，吃素我吃不来，我没有鸡鸭鱼肉我吃不饱，我没有钱不行，你们出家要吃银钱戒，身上不带钱，我没有钱不行，我身边要有没有女孩子来陪伴我也不行。玄奘大师啊全部答应，他只要你肯出家完全答应，是后来成为三车法师嘛。他出来讲经的时间三部车，一车美女，一车金银财宝，一车鸡鸭鱼肉，大乘基业，大乘的法师。当时有个道宣律师，终南山有个道宣律师，窥基法师去看他，拜访他。道宣律师啊，夜不倒单，过午不吃，同时不吃人间烟火。他说法师你来好，你劝你不要吃鸡鸭鱼肉，我供养你一餐呢，天厨妙供。说好啊，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天童就不给他送饭来了。这个道宣律师就没有面子，回去法师说那他不来就算了，我也不吃了，晚上不吃饭了，说睡觉吧。道宣律师就把床让给他睡，道宣律师在旁边呢打坐。窥基法师比我胖，呼声也最高，晚上睡觉呼啊呼啊呼的，当然这一呼啊，道宣律师这个打坐就打不下去了啊。那么到第二天呢，道宣律师进地主之一啊，说法师你睡得好吧，我没有睡好。他你打了一宿呼啊你还没有睡好，他因为你啊拿着一个狮子啊把它摔到地下了，摔断了一条腿，他叫了一宿，害得我不能睡觉。我们过去在大陆上这个出家人呢， 两个礼拜洗一次澡，不是天天洗澡，没有这么多水啊，一个月剃一次头，我看你们又剃头了，大概是两个礼拜剃一次头，两个礼拜洗一次澡，身上啊就里边呢、啊、尤其冬天穿棉暖棉裤嘛，就有湿湿渍啊。一般的出现都拿个小竹筒，里边放点棉花，放点这个米，拿出来就放在竹筒里边，怕它冷有点棉花，怕它热里边有点米，就养着它。那么一般人呢就不是这样，一般人拿着狮子两个手这么一捏，就是五雷灌顶啊，把它掐死了。当天晚上道宣律师啊没有把它放到竹筒里边，就顺手就甩到地下去了，狮子很小，要拿显微镜看，摔断一条腿，他叫了一宿。这是大乘与小乘的不同。那么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啊，这个天童啊就把饭送来了。哎呀，他说你怎么，我昨天想请一个大法师来尝尝我们天出庙供，你怎么现在才送来？他说我进不来，外边天兵天将天将啊在墙上把守，说这里边有个大乘的法师，闲杂人等不能进。这就是大乘发心与小乘发心。各位也知道，大乘发心在心里，小乘发心在行为，在行为。但是我们修行的大部分还是在行为上，还要是为首要的条件。不要听到我的故事啊，一切唯心造啊，行为不检点的，那就是对佛教有损了，我也有罪了。所以啊，大乘机，他这个三练魔心呢，就是要发心，要强调注意发心，注意修观，啊，注意正果，这个三个解环呢，我们值得参考。今天跟各位讲这个观呢，讲通教的观法。通教的观法呀，就是体空观。体空观呢，就是《金刚经》里边的观法。说我们讲经啊，要把这个藏通别圆四教把它分开。你比如我昨天讲这个五听心观，那是藏教的，藏教的是喜空，分析之后而空的。通教呢是体空，不必分析，当体了解就是空的。因为人有生老病死啊，心里边有生住一灭，外边的房廊屋舍有成住坏空，一个死，一个灭，一个空，也就是配合《金刚经》里面讲啊，三个无。什么叫体空观呢？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家里生个小孩，你要去送点礼呀、啊，或者给个红包啊，哎呀，恭喜你呀、啊，你家里生个孩了，有生就有死啊。这一讲啊，就表错了情了。这个体空观是在心里边，不能在嘴里讲。他生个孩子，你说有生就有死，当下就是空吗？但这话不能讲啊。金刚经里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想这句话也不陌生。大凡是有形象的都是虚妄，可以见的都是虚妄。说要见诸相非相，必见如来。在这个希望啊， 要建筑在幻有幻化上，一切形象如同幻丝一样。因为我们拿拜佛，能理所理性空地，感应道交难思议，能拜的我要四大皆空。这个四大皆空不是死了之后把它烧成灰啊，放到那个塔里面去，不是这样的四大皆空。四大是表法，地大，地大就是代表于此，地是坚固的，坚固顽石不化的，于此，水大就代表贪心，火大代表嗔心，风大代表业力，这个业力风吹着我们呢，团团转。说四大皆空，就是贪、嗔、痴、业，这个四大都要空。我们拜佛的时候不可能有贪心嘛。我从前要干年之前呢，看到某一个庙里边一个小师傅拜佛呀，如同捣蒜一样，啊，那个头啊，就像磕不楞骨似的，特别快。我说你拜这么快干什么？他说我要赶时间，拜多几拜，拜佛不要贪多呀。不虔诚，你拜多少拜多没有用，不要起贪心，当然就不能够对佛起嗔心。咱拜一拜，哎呦，这个佛像又是好啊，住的好啊，住的不好啊，啊，哪里又不庄严了，啊，起了烦恼了。现在有很多的信徒啊，拜佛的时候啊，两个眼睛瞪着佛像，就在佛的身上找毛病，这是多余的嘛。说是拜佛的时候要四大皆空，能理是空的，所拜的佛也是空的。说真正的佛教不拜偶像，要说佛教拜偶像就是外行的话，凡说有相皆是希望，有形象都是希望，我们拜佛性不拜佛相，佛性跟我们的性是一个性，没有两个性，拜佛性就等于拜自己的性，拜佛就等于拜自己。能理的是空，所理的也空，空与空才能相应，空与空才能交通，空与空才能感应。所以《金刚经》叫做无争三昧，空与空没有什么争的，空一有就会争，就会造反。所以你自己心空，你要了解一切法都空，但是这个空啊是空其性，不是空其相。注意这个六个字：缘起性空，不坏假名。一切法都是因缘而起，本性是空的，假名存在。佛教不破坏假名，名字是假的嘛？你把我们这个房子是假名，是缘起之法，有木头，有砖，有瓦啊，有玻璃。你这个房子总体成叫做房子，实际啊，这个房子要坏的时间，木头归木头，砖归砖，瓦归瓦，玻璃归玻璃，假名不存在了。 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四大五蕴色心所成，爷爷死了，色法归色法，神识归神识，就不叫做人了，当然也不叫做鬼。很多搞不清楚人死了就做鬼了，那你就自贬身价。人死了不一定做鬼啊，人死了可以升天，人死了可以下地狱，人死了可以做人，人死了可以做罗汉，人死了可以成佛，几几乎乎没有做鬼的机会呀。鬼有鬼道，他有一道的，他不能自由活动的。所以自由活动都是哪一些呢？都是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啊，妖魔之类啊，或者你自己心里边呢起来一些个这个啊黑影重重。我在美国有一个中国人开餐馆，他这个大师傅啊说看到这个房子里边呢有个黑影，把他吓坏了，说可能有鬼，要请我去给他撒撒净。我进去给他念一遍大悲咒，再问他看不看见了，没有了，说一切唯心造嘛。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都自己吓唬自己，自己一种幻影子出来。不过现在有胎魂呢，堕胎，堕胎那个魂。不过这个胎魂他不找别人，找他妈妈，是你妈妈把他堕胎把他杀掉了吗？根据佛学来讲，他一投胎这个神识就跟你这个里边混到一体了吗？打成一片了吗？你把他堕下来是等于杀他吗？杀他吗？他就有魂了。这个魂呢，照说也可以慢慢长大的。我们人要出胎，不是慢慢长大吗？他也会长大，所以长大他不是人，是一种魂。啊，也许我们看见是这个东西，也许看见中阴身，中阴身这边死了，那边还没有到，中间七七四十九天，啊，等有缘的投胎，这个中阴身，他都不会害你的。胎魂更不会害你，跟他没有冤仇，他怎么会害你？东阴身他也不会害你。所以，或者是我们这个跟鬼差不多了，你可以见到鬼了，快要做鬼了嘛。或者你的超过这个鬼的境界，或者有神通，你可以看见鬼。那么有的有道通啊，可以看见鬼，不是神通，道通。生下来他的眼睛可以看到鬼，这种有的，我们的狗也可以看到鬼，它是道通。马也可以看到鬼，所以马要晚上走路的时候要给它把眼睛给它蒙起来，要不然它看见鬼它会跳，它会蹦，这个不稀奇的。如果真正厚德的神通啊，能看见鬼啊，那是一种的这个高尚的圣人的境界。如果你的阴气很衰了啊，这阴气很盛，阳气很衰了，那就容易碰到鬼。这种气，你这个气挡不住它了啊。所以我们出家众啊，或者到厕所里去啊，都要谈谈子啊。坛子的意思是鬼在里边帮晒，那么叫你躲开，我来帮晒。如果你要不坛子，你进去就往里一坐，也许坐在他的头上，坐在头上他就找你麻烦了。临睡觉的时候啊，也要谈谈子，这个床铺你不睡他要睡，这在佛经里有讲，鬼与人道经常在一起。但是遇见那要有因缘，没有因缘你想看见鬼还看不到。所以在这个 金刚经的观法能理所理是空的，是无争三昧的无争啊，是有感应的。尤其金刚经里讲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旷于者不异于者，这个句子大家都很熟了。我们电视念就要学观真语者，什么叫真语啊？涅槃经里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有情无情都有佛性。尤其涅槃经里强调这个，从前深宫说法顽石点头也是根据这个来的。涅槃经没有翻译过来，他提倡无情有佛性，没人听不相信，他摆了几堆石头啊，自己跟这个石头讲经，他说我因为无情有佛性，你们说对不对？这个石头都点头，顽石点头嘛，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后来涅槃经传过来了，里边有无情有佛性，这才把他这个道理啊扩充开了。那么天台宗把他这个佛性呢分成佛性分成法性，无情有法性，有情有佛性。有情的就胎卵石化，无情的呢草木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有法性有生灭性，它有生灭的。你像我们阿里山那个木头，这一圈一圈一圈都是黏黏，它有生灭的啊，没有命，没有命。所以是笼统来讲啊，都有佛性。如果根据法身来讲呢，那有情无情都有佛性。法身呢，以诸法为身，以诸法为身，诸法是包括有情无情的。那么也应该根据法身来说，有情无情都有佛性。我想这个道理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呢太详细去分析它。真语者，第二个是实语者，说佛呀不讲妄语，讲实在的话。什么叫做实在的话呢？或业苦，因祸而造业，因业而感报，这是真的。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祸业苦要破掉，要用戒定慧，这个也是真的。天台宗讲这个业呀，是说它有对象的叫做业，惑嘛没有对象，你最多你迷惑嘛，最多迷惑与旁人没有关系。业与杀、盗、淫、妄，是不是都有对象？杀人、偷东西啊、邪淫、打妄语都有对象，有对象你就要还债，这个业。那么根据天台子观来讲，要还债呀，有三种方法的还。一个说四大不调，我们四大不调，四大冲突，地水火风互相抵触了，有病了，那就要请大夫了。虽然他有一个病进关，小病可以，大病关不起来。头痛，让你想，头是什么东西？色心二法，色法又是什么？心法又是什么？最后不可得，头都不可得，什么在痛？哎，他就好了。但是这个小病可以，大病你怎么你叫越叫他越痛，啊，就要请大夫看病。 业障病。业障病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这个有对象的病。那你就要拜忏、忏悔、诵经、如果另外一种是鬼神的病，从前我在台湾讲经的时候啊，神神鬼鬼的这些人很多，精神不正常，走路不会拐弯，两眼发直，面孔发青白，这种宝贝很多的，动不动他自己讲话，你问他你跟谁讲话，我跟上帝讲话，我和玉皇大帝讲话，我跟谁讲话呢，他讲的话我们也听不懂，这是鬼神附体。鬼神附体很可怜的，我们佛教讲招魔了，用功招魔了，用功可千万呢要把它缓急搞清，不要太急，太急容易招魔，要太缓呢也不行，就等于弹弦子，这个弦弹琴那个弦子上力太紧不出声，上力太松也不出声，所以用功不要太懈怠，但也不要太紧张啊。七天佛期打下来不吃不喝，打完佛期我睡他一个月，那何苦来哉，就是次频啊，道在平常日用中，保持啊你正常的情绪，不要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如果这个鬼神的病就是鬼神附体，在楞严经里面50种阴魔呀，你们不妨看一看，那个很厉害的，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阴每一阴里边都有10种魔境，这个10种魔境是你不会讲经的，他可以叫你会讲经，你不知道过去未来的，他可以叫你知道过去未来，这不是很好的境界，等于开悟了吗？他利用你，等他利用完了他走了，你嘛你搞这个身败名裂。在我没有出国以前呢，台湾发生这么一个事情，在报纸上登的，一个公务员他每个月发的薪水原封不动要送到这个庙上某一个师傅家里边不管，他这个太太就怀疑了，这个是不是有外遇了，就调查他，要他一个钱都不花，很省的，原封不动递给他师傅。那么后来就报警，警察要查啊，原来这个钱是走这个路，这个就应该是着了魔了，或者是中了邪了。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念经不灵的，吃药也没有用的，念咒，最好念楞严咒或者念大悲咒，往生咒也可以。大悲咒每一句话都是诸佛的名字、菩萨的名字啊，果王的名字，是鬼神鬼王的名字，你天天这么念，扶到你身上的这个鬼呀、魔呀，他一听说你跟他的大王认识有来往，他就跑了，就把他吓跑了啊。这个咒语大悲咒大家都知道的，都是鬼王。我今天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庙里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每一个脚上都踩一个小鬼，这个鬼啊是有名利鬼，有小气鬼，有贪心鬼啊，这个鬼很多的了，都是在四大天王这下踩的。 所以我们念咒驱鬼身啊，就是在天台宗墨和子观里边治病的方法，三种病用三种方法治。说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如来的如，这都是《金刚经》的话。大乘没有修正，小乘要破石显根。大乘的人呢，无修无证；小乘呢，要破石显他的根本，有修有证。但是这一点呢，有道无道自己知道，不要向外道，向外讲了说。